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是你自己的日子，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喜乐。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喜乐，让我们从由心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你是我们的主，救赎主，我们有一天要面对面的见到你，把一切荣耀赞美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欣赏我们向你的敬拜，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也许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是预告我们会靠了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也是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说指责蛇，神说借了这个鼓励人，让你跟我知道靠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了那第二个亚当，那我们可以靠了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所以今天你跟我一同来思想这节经节的时候，让你跟我再次的把这节经节我们来读一遍。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打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来一同读一遍。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很快的把这一句那用几点我们来强调它的重要性。第一点，我们在这边看到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敌对原则。那设立这个敌对原则的是神自己。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让我们看到神设立这一个敌对原则，一方面要保证他跟他的子民能够与这个世界，正与这个撒旦永远的能够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到这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我特别用了一张投影片，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图，那这个图深深的希望在你跟我的心里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神设立的，因此是神是全权的神。我们用一个三角形来代表的话，神在三角形的顶点在那里。我们看到人下面三角形的基础的时候，是人在这边，撒旦在这边。所以我们看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人跟撒旦之间的征战，我们看到有冲突，两个箭头。我们也看到神高高在上，全权的神，那在三角形的顶点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我画了两条线，指的神是管制的人，神同样的也是管制，权柄超越了撒旦。这让我们看到，虽然撒旦跟人在征战，虽然撒旦跟神也在征战，但是撒旦是伏在神之下的。当我们有这个观念之后，我们有建立的神是全权的神，人有责任跟撒旦处在一个争执敌对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再一次的我们提到一个充满了整本圣经的一个神学思想，全权的神，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今天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是已经属于神的人， 已经从撒旦的那个那个权病压制之下，已经被神拯救的人，那应当跟撒旦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地位上。好，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看第二个投影片，在这边讲到了，我再次强调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神所设立的，不但是神所设立，代表他的全权，也让我们看到是为了要控制什么？控制亚当所带来的罪的破坏。我们在这边看到，那另外一点让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你，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指的蛇和女人彼此为仇，所以这边的仇这个字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而在这里呢出现了两次。我把这一段我再读一遍，我就是指神，又要叫你指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边我把这一段分成四段甲乙丙丁，甲是神说我又要或者当，在这边都是一个命令式，神设立了一个敌对原则。乙这一句叫你，神跟蛇讲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仇这个字出现敌对。第三个我把它叫做丙，这一段就是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后裔这个字我把它圈出来，是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呢又可以是单独来讲，又可以是集体名词，记得又可以当单独用，又可以当集体名词用。所以呢女人的后裔在这边指的是单独拿来用，是指的什么？指的主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看到呢，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要彼此指的，在这边指的是复数，是所有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们，那他们属于女人的后裔，要跟什么？要跟撒旦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这边的主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怎么赢得了胜利了，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已经把撒旦怎么样打败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夸胜。那呢撒旦呢只要伤我们的脚跟，伤我们是有些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全权的神有足够的能力。所以经过这个分析之后呢，你跟我现在可以思想这个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敌对原则，神的敌对原则。很多人一听到敌对认为是不好的，认为是坏的，神的敌对原则是好的，是为了要装备他的子民来参与属灵的征战。那和平也不是都是好的，和平并不是都是好的，神爱他的子民，要他们享受真的平安而不是假的平安。神要他的子民与世界、与肉体、与撒旦站在一个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地步。我再讲有三个是我们的敌人，一个是我们，一个敌人在我们怎么样，就在我们的肉体，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肉体。另外一个我们的敌人是什么？环绕了我们的世界，环绕了我们的世界。第三个当然就是那个魔鬼撒旦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跟这三个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想要做一个不平凡的基督徒的话，神的儿女就必须以神的敌对原则作为生活的原则。圣经上面记载到，当人类的始祖被亚当被撒旦引诱的一开始犯罪之后，那耶和 话，神就用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来告诉神的子民。那这一节永远是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永远是我们信仰的原则，永远是我们在世界上行事为人的原则。那求主让这一节深深地印到我们心里。我们的教会如果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必须是一个常常感恩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如果要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必须怎么操练侍奉的操练。今天我们在生活上，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必须每天那个神的敌对原则充满了你跟我的思想。那呢，我们是与神联合，主耶稣基督联合，而是与我们的我们的肉体，与那个世界，与那个撒旦，是站在一个敌对的原则上。今天的主题，我在讲今天的中心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甚至于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我在这边说，今天的中心思想就是神在信徒与仇敌之间放下敌意，为了保护分别他的子民。神为了要保护我们，用了敌对原则来保护我们。21世纪跟随耶稣基督，你跟我应当怎么过一个与撒旦或者过一个敌对的原则，过神的敌对原则呢？那神的儿女应当在日常生活上，那应当追求两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追求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的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当是成为每天我们生活的追求。第二方面，我们追求的是追求操练敌对原则的生活。懂得了这个目的，懂得了这个神的敌对原则的这个原则之后，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就操练以这个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绳。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追求神设立敌对原则的目的。你跟我能够发掘出来，从这短短的这一节中间，我们先看第三章十五节上，我又要叫你和女子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在这边我就指的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到敌对原则是神所设立的，是神主动，是全权的神所设立的。这边我再提醒大家，为仇，为仇这个字出现了2次，我刚才讲过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字 enmity， 为仇这个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神主动所产生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跟我在这里必须知道，敌对原则是帮助我们，或者是我们的在世上，你跟我成了基督徒之后要过这个属灵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什么是敌对原则的定义跟目的呢？那敌对原则的定义，让我从圣经来把这一节来解释，就是神爱他的子民，那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你跟我的好处，在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和他们的压迫者之间，撒旦之间放下了敌对之意，使他们永远不和睦。那这个就是神的敌对原则，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这边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设立敌对原则目的是保护你跟我信徒，保护他的教会，所以保护他的子民不被世界上的假的东西，那些阴品所引诱，以致远离了真理。第一方面为了保护，第二方面为了要分别。那分别什么呢？不与属灵的敌人亲近。神要他的子民与自己的身体，与肉体，与这个世界，与撒旦永远在一个征战的情况之下。你跟我 在过旧一年的时候，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年度的时候，求神让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所设立的第一原则成为你的座右铭。记得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肉体，你不是让肉体作王。今天你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的话，你就要时时刻刻的座右铭提醒你，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那呢就想到我要灵修，我要读神的话成为我的帮助。你的肉体讲，哎呀我再多睡一下，那一起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记得你的肉体你不能够怎么样，顺从你的肉体，你如果顺从你的肉体，你今天一开始就打败了仗了。接着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那你开车出去，那开到怎么开到公路上的时候，是赛车非常的挤的时候，那你马上就埋怨各方面。那你在这个地方呢，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你，我们就要用到敌对原则，然后呢不被撒旦所利用。所以你跟我随时随地的想到，你跟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神绝对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可以大于超过罪的能力，使我们靠了神的恩典能够打这个属灵的征战。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敌对原则的意义呢？它的用意刚才我也很快的讲一次了，而且不只讲一次，提醒大家有两点。设立属灵原敌对原则的意义啊，第一个是控制破坏力。亚当犯了罪了，罪了之后带给全人类有罪性，那控制破坏力。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敌对原则永远让我们看到，那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打胜仗了，靠着他我们可以夸胜，得胜利的应许。弟兄姐妹，你要想到每天早上的时候，这个座右铭告诉你，那就会赐给你能力，凭着信心顺服神的人终必能够得胜。好，现在我们有几方面来看一下。第一方面呢，我们看一下这敌对原则是神使他的子民与撒旦永远的为仇，永远的为仇。蛇将会带给人类痛苦苦恼，是的，撒旦人将有意愿要怎么样毁灭蛇，也不让他利用。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神赐给人权柄，在征战中占优势，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夸胜，主耶稣基督已经赢得了这个胜利。人会被撒旦所奴役，那但是最终我们人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神会施恩典，那把我们分别出来，跟我们的敌人分别出来，也把怎么也保护他的子民，因为神会施足够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大过罪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到神看过了神设立他子民与仇敌的这个敌对原则，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那这个原则是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第三章。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语也是同样的，跟这个原则是完全配合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入这个世界，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也要像主耶稣基督的生活一样。主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出世，佛教叫我们出世，主耶稣基督还差遣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让我们看到呢，他是叫我们入世而非出世的敌对原则。基督徒绝对不是出世的，绝对不是住在山上而跟世界不联合的。基督徒要进到世界里面入世，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与这个世界，与他的肉体，与撒旦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地位上，而怎么把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这本圣经上的信仰能够活出来，成为见证，就好像神要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虽然在一个小的地方，以色列人虽然被逼迫，但是神祝福他们，神保护他们，全权的神保护他们，那呢以色列人可以成为神的见证，让犹太人世界各地都有，那在自由国家的，在非自由国家的都有，但是呢他们成为他的，成为神的见证，那呢让别人看到以色列人神怎么这样的祝福以色列人，那呢保护他们，那这些见证使得他们愿意来投靠，来看回头，来看来这神的工作，而愿意接受神。那你跟我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此你跟我必须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一下新约主耶稣基督，那呢我在这边读几节经节，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呢那受到了启示，那讲的很清楚，在约翰福音15章第18节到19节，我选择的读一下，世人苦恨你们，恨你们以前已恨我了，你们不属世界，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好，我是选择性的读约翰福音第15章第18节到第19节。我刚才读的这句话里面呢，你知道恨恨恨恨这个字怎么样出现多少次啊？出现四次之多。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再选择性的读一下18节到19节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世人苦恨你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不属世界，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四次强调这个恨，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世人恨基督，不相信耶稣。那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呢，那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世人也会什么恨我们，也会恨我们。那我的女儿啊，我有三个女儿啊，那小女儿呢是学音乐的，那小女儿呢啊从小4岁就学音乐，所以她现在呢是她的工作是什么呢？她的工作在一家公司里面，专门呢做世界级的音乐家的这个管理他们，来帮他们呢帮他们来负责他们。那呢他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就是发掘了些天才的世界家啊，他发掘了一位那时候只有15岁左右到费城来读书的中国的人，那呢把他怎么样把他栽培出来，那把他捧红，那把他捧红，那使他呢使他能够发展，那这个他要教他很多。那呢他的公司呢很多是犹太人，那他呢每次呢就跟这个那时候只有15岁，他现在当然年纪很大，年纪大了，那就一直要把福音传给他，一直传给他。那最后公司就跟他讲了啊，就他的老板跟他讲了，请你不要传福音给他啊，让他自己来做选择好了。感谢主，那至少呢他以前所讲的分享的话语呢，那这个现在这位是有名的世界级的中国的音乐家呢，至少听过福音了，至少他一生有人呢常常呢把福音传给他。你跟我要了解世界恨我们，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与世 的敌对的原则。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基督呢在这边教导的时候呢，不但要基督的预示敌对原则，也让我们看到基督要你跟我跟他的联合的原则。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要告诉你跟我怎么葡萄树要枝子要跟葡萄树上连结，才会怎么样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15章1节到8节里面，结果子这个字什么出现达六次之多。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要跟树连结才会结果子，那我们要跟世界分离，我们呢，所以主耶稣讲的也是什么，也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教导我们的。这边讲到女人的后裔，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这边的女人的后裔就预表了基督超越旧约的君王啊、君王祭司跟先知，那他自己有君王祭司先知的身份。在这边甚至于你跟我可以做一个比较，把约翰福音里面跟三章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可以列一个表都可以看到。我们看到主耶稣预示敌对的原则，那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要叫我们与主连结的原则。主耶稣预示敌对的原则在创世纪十五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这边十七章多讲到预示敌对的原则。主耶稣讲到联合的，我刚才已经讲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里面讲的联合。那主耶稣也让我们看到预示敌对的原则里面几方面。第一方面，预示敌对的原则里面第一方面，不属世界。约翰福音第15章19节里面他讲，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今天我们中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就什么拣选而且预定。今天我们呢被拣选被预定，使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乃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也就是神的国度。不属于世界的，是也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不离开世界。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五节，而且主耶稣又讲，我们不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不离开这个世界，还要被差入这个世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被差入这个世界。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这么说，我怎样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主耶稣对神父神的祷告这样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道成肉身，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主耶稣接着讲，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弟兄姐妹，你跟我有没有那个做基督徒，那有没有一种被差的感觉？你每次到中国的超市去的时候，甚至于到韩国超市去的时候啊，那你看到这么多人在那里买菜，都是黄脸孔的，你想到他们的灵魂没有？你如果想到，哎呀，如果我能够把福音传到这个地方来的话，是多好，能够传到这些人的话，那这个就是被差的感觉。弟兄姐妹，让你跟我能够把敌对原则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天的座右铭。你跟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讲的，你跟我不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被差入这个世界。那你跟我要能够做到这里的话，必须有一个必须的条件要能够实现。这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跟基督相连， 你不相连的话，你会不会做到这些？不会做到这些。要与基督相连，要与基督相连，就要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我讲的，在藏在主里面才会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6次之多，而且是属于基督的。15章第4节、第5节、第7节，与枝子与葡萄树相连的，而且是彼此相爱的。约翰福音15章9节到第17节。所以弟兄姐妹们，让你跟我想到这个创世纪3章15节这个敌对的原则，神所设立的时候，同样的是我们想到了约翰福音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一个与世敌对的原则，跟与主相连的原则。你跟我如果不相连的话，很难我们做到敌对的原则。我在更新传道会侍奉已经42年了，全时间的侍奉28年了。我们在1971年的时候，师母跟我跟其他几位弟兄们开始了这个侍奉。那我们的侍奉就像怎么样，就希望能够，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平信徒们，希望这些平信徒联合起来，能够彼此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10章里面所讲的话语。我们必须要彼此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要有个健康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那你们中间负责的同工们就要常常啊，在聚会玩的时候，大家聊天是聊些什么？是在彼此鼓励，还是在讲闲话？是不是在激发爱心？还是在怎么样？还是说你股票的情况怎么样？最近到哪里去玩呢？去坐这个船去游了？你从这一点就能够怎么样，有一个属灵的温度计，就可以量出来这个教会有没有健康。同工有这个责任，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成长，能够自己能够侍奉。3月22号到24号，更新传道会在 New Jersey 区域里面服侍什么？服侍众教会，希望能够帮众教会栽培出来一些弟兄们。我们呢，也是过去10年了，每一年过去怎么样，都在新泽西州，离这边开去大概1.5钟头、2钟头啊，那的一个地方，南部的一个地方呢，开姐妹读经营。你知道10年开下来，我们训练了多少呢？训练至少25位可以怎么挑起大梁，可以带查经，来带小组查经的。那这些可以在怎么样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他们成为教会的同工，或者成为什么分区聚会的负责人，来解释查经。那我们不但这样，而且呢，怎么有人把这个我们呢也把它带到底特律了。在 Michigan 那边，而且呢，去年那师母跟带的怎么样？带了就6位姐妹都是从这个精选的过去10年中间训练出来，6位姐妹愿意以宣教的方式，他们自己自费宣教到台湾，所以呢，帮助了台湾的教会。所以去年在11月，与东海大学的教牧处。教牧师一同联合，首次的在台湾办了什么姐妹读经营。哎呦，他们在一起真是好姐妹，一同来查经训练。我们的任务就是一起来操练。今天你们想要一个健康的教会吗？有几个人愿意说好？3月22号到24号去弟兄营，不需要你们花费很多，不需要什么，只是你们自己付旅馆的费，连讲员的费都不需要。那呢，你们只要自己去，不需要你们自己再办一个退休会了。而一次一次一次的，你们中间的去过，有几个去过了，那应当鼓励去过了，应当鼓励弟兄们去，那姐妹们应当鼓励。通常呢， 弟兄们呢不大容易跟人家分享，那弟姐妹们呢常比较容易分享。那鼓励，那我们上一次在高雄开了第一次的弟兄营，几乎中间有一半以上都是他们的妻子帮他们报名的，妻子帮他们报名的，希望他们的丈夫能够变成一个属灵的人，能够变成一个属灵领袖，在家里面领道。我们中间弟兄们，你想不想在家里面领导，领导查经，领导领袖，做一个属灵的领导？机会就在前面，等看你愿不愿意，你的肉体愿不愿意去，看这个世界是不是捆绑着你了，看你撒旦是不是真的在引诱你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刚好呢，刚好跟春假稍微有点接近啊，因此呢很少人报名。为什么呢？这讲哎呀，已经难得要跟了春假之后再请几天假呢，去旅行了，在家里面旅行。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让这个老我，不要让世界，不要让撒旦能够影响到你。我们要遇事遇撒旦，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情况之下。弟兄姐妹，我们当如何活？要在实际生活中操练敌对原则才能够活。不然的话就是我讲的，连续的讲的三堂的话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教会。就要看你愿不愿意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要读这个什么呀，读这个运作手册。我以前是教机械工程的，那我以前的专门之一是做机器人的。那机器人我们做好之后，机器人就是机器手啊，机器手就是一个机器手。机器人做好之后，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操作手册的。以前的人呢，写的马马虎虎操作手册。那自从日本出了一件事情，那个有一次日本的机器人做的很先进，很早就有了。所以一天中午的时候呢，那一个两个工人从来没有玩过机器人，那机器人操作的人呢走了，但是他的钥匙仍然在上面。所以有一个呢就坐在那个位置上了，操作室上看到钥匙在上面。那另外一个呢就在前面观赏这个机器手的这个伟大。所以一个在观赏，一个在座位上。所以他就把这个一开之后，他就一按之后，哪晓得这个机器手就很快的就一闪，刚好一闪就把他的同伴呢就打死了。第一次机器人杀人呢是在日本发生的。所以从此之后呢，机器人呢、那个控制的人的钥匙不能够怎么，他不在的时候就完全放在上面，而且有很怎么样，很严格的那个操作的手册。弟兄姐妹朋友们，神给了我们一个操作的手册，这一本是操作手册，特别我手上这一本是最好的操作手册。我可以讲华人世界中间5000年来最好的一本圣经，更新版研读本圣经，3个多星期呢，我们都放在这后面，就希望怎么样，希望给很大的折扣，就希望你能够肯买啊，肯买，买下来之后什么，每天看。我刚刚换了一本，那旧的一本呢，从1997年第一次出来，我看已经破掉了，那换了一本。弟兄姐妹，今天不是没有帮助的材料，今天也不是什么，也不是我们听听就可以灵命增长。你跟我要操练，你跟我要认识什么是我们的敌对原则，你跟我在生活上要应用，让我们看到耶稣遇事的敌对原则是什么？是分别不出事，而是入事。 不靠着在世独居来脱离那个恶者，而是什么？而是被拆到这个世界上来影响这个世界。我们不出世，勇敢地拒绝那个恶者，我们借了环境磨练我们的生命，是生命的操练，活在上帝的荣耀下，我们有感谢的心，活在上帝的荣耀下，我们操练我们的侍奉，活在上帝的荣耀下，你跟我来应用那个什么，应用这个与撒旦来敌对的这个属灵征战的原则，敌对的操练，求神帮助你跟我能够不但不出世，而且入世，而且耶稣是要我们跟他有相连的原则，你跟我才能够得到能力。因此你跟我要常在主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我刚才一再的重复，与世敌对原则就等于与主相连原则，两者不可以分的。而且与主相连原则是成为那个能力的导管，把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恩典能够输入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接受之后，我们就活出与世敌对的原则。正确的神学思想这两个是统一的。我再强调说，与世敌对原则与与主相连原则是相同的，一体的两面，好像手这一面跟那一面一样。那我们应当不出世而被拆入这个世界，我们但是与世是有分别的，那我们是被拆到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人。所以基督徒当住在主里面，依靠他的能力与恩典，操练过神的敌对原则的生活。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应当追求操练敌对原则的生活。我们懂得了目的，现在你跟我应当来看这个生活。那我再读三章十五节的像，在这边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伤这个字两次的出现，属灵征战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实践出来，那我们就要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应许才能够得胜。你我要有那个能源继续不断的供应我们，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得不到这个能源。如果我们不与基督徒常常有团契生活的话，在一起的话，彼此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话，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跟我要怎么，要有一个原则。那圣经上给我们一些人物，他们的行为行事为人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我用约瑟这个人，很快的用约瑟，用摩西这两个人来代表他们怎么生活，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约瑟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埃及，那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埃及、入埃及跟出埃及都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两个人都应用了这个神的敌对原则。所以你跟我们可以从圣经上这两个人身上学会怎么样在生活上依靠神的恩典，顺服神的带领，使我们能过一个敌对的生活。我们先看约瑟，今天我们约瑟怎么入埃及，来彰显出来他的神使用他来用神的敌对原则。我们看到了约瑟啊，在创世纪是46章，那我选择性的读一下好吧，33节到34节啊。约瑟特意关照说，等法老召你们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多以养亲牲畜为业，凡牧羊的多被埃及人所厌恶。好，约瑟把他的爸爸带来了，爸爸把他的雅各带来了， 那他的他的哥哥们呢也都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呢约瑟因为在埃及做了宰相，那把他的哥哥把他爸爸接来，七十几个一群来了。好，来的时候安定在什么地方，我们就看了啊。那你跟我假如是埃及的宰相的话，那当然在皇宫对附近，皇宫附近的房子是最高级的，对不对？最高级的房子的。那但是你看看呢，他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皇宫附近，而把他们放在什么地方呢？把他在这边特别一开始的就提醒，当然他是做宰相，那法老知道了约瑟的亲人来了，爸爸来的时候一定会迎接他，所以他关照他的爸爸跟他的兄弟们，他讲如果我法老一定会招你们，招你们的时候你们回答的话应当回答哪些话。他讲第一个你们要回答呢，他会问你们以何事为业呢，你们要说我们是养牛养羊的，养出生的，那呢为业。那所以这边呢，摩西在这边呢加了一句话来提醒你，跟我读圣经的时候怕不懂啊，在这边讲什么？凡牧羊的多被埃及人所厌恶，埃及人最看不起牧羊的人。你看，埃及人最看不起牧羊的人，而且怎么样？约瑟特别要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们讲这句话，分别出来。而且他这让我们看到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约瑟的意念是什么？意念是敌对的，他不要他的七十个根呢，他这一族一家的根呢，把他搬到什么呀？搬到最好的地区，最好的地区，皇宫里面，他可以有这个权利，他要他分开在这个地方，仍然做牧羊的。知道这个地方只是暂时的居住，等到壮大之后还要出埃及。弟兄姐妹，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今天你到一个地区的话，首先就问是买房子应当买在什么地方才最好，对不对？现在做宰相了，他呢把他放到一个是最糟糕的地方，是埃及人最厌恶的地方，让他分别。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是敌对的原则，他也是这样告诉，他也是告诉法老，所以法老问他们，他们也是这样回答。为什么约瑟特意这样做呢？故意让自己和亲人们蒙羞。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的选择是合乎神的旨意的，那他是准备以色列人要入埃及，保全他们的灵命，保全他们民族的命运。我们看到了第一点，敌对原则是要求信徒轻看世界上的东西，轻看世界。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应用的时候，我们要轻看这个世界啊！轻看世界是一样特异的行动，看清世界上的尊荣，向往神的居所，神的居所好像诗篇84篇一样啊！你跟我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当初神呼召我做我全世界的传道人的时候，我的父亲坚决的反对。那时候我的母亲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是我的父亲呢没有得救，所以他在台湾写信来告诉我，我看到他的信上面是什么？是墨水啊，都已经被他的眼泪遮去了。那他讲了，好好的大学教授不做，要去以后化缘来生活。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道理。最后怎么样？最后我才想，他甚至于什么为此脑溢血。弟兄姐妹，你要让我们看看，这我们的要轻看世界，而不与世界为友。我们呢也要注意啊，敌对原则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两分论。我们在世界上跟世界人 埃及人一样会打仗。回到周末的星期五的时候，哎，就像个基督徒了。星期五晚上开始像基督徒了，开始要查经了。到星期六有些聚会了，星期天更上，星期天一晚从教会一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开始慢慢慢慢怎么样，又像世界上的埃及人了。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敌对原则要求信徒轻看世界，敌对原则要求信徒不体贴肉体，不体贴肉体。他们相反的做法，约瑟没有把他们放到皇宫的前面住，而把他放到牧羊的地方去居住，那安顿他们在一个不是体贴肉体的地方。让我们不但看到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神不但是敌对，借了敌对原则准备以色列人入埃及，神借了敌对原则准备以色列人出埃及，借了摩西能够出埃及。我们看到了摩西跟法老讲的话，他讲由我百姓去好侍奉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侍奉我这几个字重复的出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用了约瑟，神用了进出使以色列人入埃及，使他们养得壮大之后，神用了摩西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在这个21世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社会中间，求神帮助你跟我能够不但明白这个敌对原则的目的，而且你跟我能够明白敌对原则怎么样操练能够生活，让你跟我不做一个与肉体世界与撒旦妥协的信徒，让你跟我能够认清敌对原则，能够靠了神的话语，靠了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世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把你的话语深深地放在我们心中，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让我们与你相连，也借着你的全权，你差我们进入到世界，让我们与你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